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！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！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
欢乐卡恰铺。
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我是立心姐姐，站立的立，心情的心，欢迎收听最欢乐的欢乐卡恰铺。今天是4月13号，哇，我们有一位寿星哦。今天的寿星是天玉。天玉说他这个名字呢是姥姥给他起的，就是上天养育的意思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天玉说呢，希望欢乐卡恰碰给他庆生。他喜欢看书，骑自行车，最喜欢的是妈妈。哦，他说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最喜欢的是主耶稣。还有呢，妈妈生他的时候啊很辛苦，所以感谢妈妈。天玉的愿望是希望全家人都开开心心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相信耶稣，在神那里天天欢乐。哦，天玉还特别给立心姐姐寄了一张他和小朋友们一起合照的照片呢。每一个小朋友都笑得非常的灿烂，非常的可爱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送给天玉的生日祝福在哥罗西书2章6到7节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祝福天宇对上帝的信心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茁壮，并且呢，在世上为上帝做盐做光哦，感谢的心也天天增长。祝福天宇生日快乐。
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
happy birthday to you.
天玉，那今天呢是星期二，我们要一起进行的栏目是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在进行栏目之前呢，立心姐姐先问你哦，你喜不喜欢洗澡呢？哦，有的小朋友很爱洗澡，有的小朋友啊不喜欢洗澡，有的小朋友害怕洗澡呢。我们今天就来瞧瞧跟洗澡有关的发明吧。
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。
嗯，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。
孩子们啊，别再发呆了，赶快进来吃饭啦。
妈妈，我们不是在发呆，我们在想新发明。
对，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，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，还会做美梦。
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，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。
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欢迎收听
发明家的
亲爱的小朋友，我是立新姐姐，欢迎来到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那刚才呢，立新姐姐提到了有关洗澡这件事，那立新姐姐小时候喜不喜欢洗澡呢？其实我对洗澡啊没有特别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了，但是我特别害怕我的奶奶帮我洗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我奶奶啊好像怕洗不干净，她总是会很用力的搓我。每次如果是奶奶帮我洗澡，我都觉得我的皮啊都快被她搓掉了。还好还好，没掉没掉。不过现在啊，立新姐姐已经长大了，我可以自己洗澡了，不用奶奶帮我洗了。不晓得小朋友是自己洗澡还是大人帮你洗呢？我还记得能够开始自己洗澡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其实呢，我们现代人要洗澡啊真的很方便，我们可能只要带着干净的衣服，要换着穿的衣服，或者带个浴巾呢，走进浴室里打开水龙头，哦，暖乎乎的热水或者是冰凉的冷水就会流出来了，我们就可以洗一个香喷喷的澡。有关洗澡相关的什么沐浴乳啊、肥皂啊、洗发乳啊，或者是沐浴球啊、泡澡的各种玩具啊，更是五花八门，洗澡变得好好玩，对不对？可是以前的人，以前的人怎么洗澡啊？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人们呢还靠着打猎生活的时候啊，想洗澡当然只能去河边呐，或者是湖边呐，或者是有大自然的水的地方。有关于洗澡的最最最最最最最古老的文字记录呢，是在古代的埃及哦。哦，还记不记得我们圣经里有一个叫摩西的人，他是怎么被法老的女儿发现的啊？就是因为法老的女儿这个公主呢，来到河边洗澡，捡到了在篮子里的小婴儿摩西。哇，连高高在上的公主也在河边洗澡呢。不过这是距离现在有几千年以前的事情了。根据统计，人的一生一辈子呢，大约要洗7000多次的澡哦。男人呢，一辈子大概花了177天在洗澡，而女人在浴室花的时间可能是男人的3倍呢。那么人类是怎么从在河边呢、湖边洗澡变成在浴室里洗澡的呢？这要说到古希腊人了。古希腊人很喜欢运动，还有锻炼身体。那运动会怎么样啊？会流汗，臭臭的。所以呢，希腊人呢，他们不只是盖了体育场，还在体育场呢，盖了可以洗澡的浴室，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浴室咯。并且呢，他们还搭建了可以输送水的系统，把水引入这个公共浴室里面。说到洗澡呢，不得不提到罗马人了。罗马人可是非常非常的爱洗澡的，而且呢，就爱洗热水澡。他们的公共浴室呢，其实里面很大，也有人说是罗马浴场，运动场的场。这种公共的浴场呢，在罗马呀是会列入城市规划的。在最鼎盛的时期，整个罗马是有1000家以上的浴场哦。对罗马人来说啊，浴场啊不只是洗澡的地方，也是一个社交的地方，交朋友的地方，也是休闲娱乐的地方，也是戏院呢。对，洗澡还有休闲娱乐，还有节目可以看。罗马的浴场非常的豪华，他们呢会盖高高的圆圆的屋顶，让阳光照射下来，还有雄伟的大理石柱子，还有贴花瓷砖，甚至还有最高级的毛巾是纯羊毛做的哦。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啊，看看罗马浴场里面所使用的水龙头，你可能会觉得看起来和我们今天的水龙头
蛮像的，但是好像哪里怪怪的啊。原来啊，罗马人他们那时候用的水龙头没办法关水，那怎么回事啊？水不就一直流一直流了吗？我们先来听一首可爱的歌曲，待会儿我们再来说说罗马人不能关的水龙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咯。让我们来听一首很可爱的歌曲。哇，这首歌曲啊很有年代了呢，是1997年的歌曲，那时候丽欣姐姐还是个小朋友哦。这首歌曲叫做《我爱洗澡》。
现在所收听的是《欢乐卡加碰》，主持人是方丽欣姐姐。方丽欣姐姐在这陪伴你，不管你心情是好还是不好，丽欣姐姐给你的鼓励都不会少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欢乐卡恰碰》，我是丽欣姐姐。今天我们一起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，来看看人类这个洗澡的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哦。从最早最早只能到河边呐、或者是湖边去，在最天然的环境洗澡，到后来怎么开始有浴室，还有啊，哇，非常高级的罗马浴场。在那不勒斯历史博物馆里头呢，收藏着从庞贝古城挖掘出来的罗马时代的非常古老的水龙头，是青铜做的，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咯。不过奇怪了，罗马人这么爱洗澡，对于洗澡的设备又有这么多的发展，为什么他们很多水龙头都是
不能关水的呢？是设计上的错误吗？不是哦，由于啊，欧洲的水资源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呢，罗马人他们建造了很多很多的水渠，就是让水来走的这个渠道，从河流、湖泊，还有一些山泉，把水呢源源不断地引进罗马城里面，储存在上百个水库还有蓄水池当中，再透过供水系统送到家家户户还有公共的浴场里头。所以呢，因为水真的太够用了，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呢，并没有节约用水的概念，水龙头呢自然就不需要设计可以关水的样式了，因为对他们而言不需要关水啊。当然呢，在今天我们可不能这么做哦，我们要节约用水，而且如果你不关水龙头的话，水啊会流得你家里全部都是，到时候就不晓得是谁的屁屁要被妈妈打喽。那么在中国呢，大约在商朝还有周朝的那个时候啊，也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人们已经对于洗澡开始重视了。和罗马差不多同时代的汉朝呢，洗澡甚至成了礼仪的一部分哦，没有洗澡是一件很无礼的事情，而且当时呢还有国家规定的休假日专门用来洗澡的，这个假日叫做休沐，休息的休，沐浴的沐。朝廷的官员呢可以在休沐日回家洗澡换衣服，让自己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洗香香再上班呢。中国古代的帝王啊，他们所使用的浴室其实也是相当高级的哦，墙面上呢贴有陶做的砖，还有铺木地板，以及呢为了怕君王感冒了，怕他着凉了，浴室啊还有保证室内温度的壁炉呢。但是如果说到我们现代化的这种家庭的淋浴设备，这些水龙头啊、花洒呀、我们就要提到18世纪的欧洲咯。18世纪初的时候，一个人可能会每天洗脸啊、洗手啊，但是洗澡啊可能要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才会洗一次。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香水的发明吗？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不太洗澡，所以要喷香水。但是呢，后来人们渐渐地开始重视清洁卫生了，开始把洗澡洗干净和身体健康的关系连了起来。可是不是每个人家附近都有瀑布啊、河流啊，或者是公共浴场洗澡不方便，有人呢就发明了家中的淋浴设备。在1767年呢，有一位英国人威廉·费瑟姆，他发明了现代公认的淋浴设备。这个设备呢，长得有点像，地上摆个大脸盆，上面呢有支架，架起一个像小水塔的东西在上面，蛮高的。那么人要洗澡的时候，就站到地上的那个盆子中间，然后呢，他的头上就是那个小水塔喽。但是啊，小水塔要怎么充满水呢？旁边要架一座梯子，要有专门的人提水桶从上面加水。如果你洗一次澡呢，可能要有人帮你爬梯子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的倒个6桶到8桶这么多的水，你才能好好的洗完澡呢。哇，那如果家里有好几个人，那很辛苦哦。上面那个小水塔的底部呢有一条链条，洗澡的人呢只要一拉链条，水就会倒到自己的身上了。可是说真的，这样的洗澡方式还真是累坏了爬梯子的人呢。1810年呢，在英格兰淋浴的设备被改进了，不需要有人上上下下的爬梯子，水呢会自动的从底部的那个水盆被抽出来，透过管子送到洗澡的人头上那个水箱，水呢就可以一次又一次、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使用了。优点是省很多水啦，不用用这么多的水，但是
缺点就是你其实一直在重复使用刚刚洗澡冲下来的脏水在冲身体，同样一批水冲过你的身体，掉到下面的盆子，再抽到上面的盆子，再倒下来，再又冲过你的身体，又进到下面的盆子，又抽上来，又倒过你的身体。哇，那到底有没有洗干净呢？我就不知道咯。而且呢，这个设备并没有加热的系统，所以呢，洗的都是冷水哦，过程是很冷的。一直到19世纪中，水管的工程才被开始引入到家家户户，并且呢，有人发明了更新的淋浴的工具，还有让你有热水可以洗的方法。哇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刚刚用短短的十几分钟讲了人类几千年来洗澡方式的演变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能够轻轻松松地走进浴室，打开水龙头就有温暖的水可以洗澡，是不是一件非常幸福而且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呢？也许今天或者明天你洗澡的时候可以多留意看看，哦，有关于洗澡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可以观察的哦。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，刺激活化你的大脑，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。
咔嚓咔嚓，美好的事物就用相机拍下来。咔嚓咔嚓，不好的想法就用剪刀剪下来。咔嚓咔嚓，想要趣味充实的生活，就打开欢乐卡嚓碰。
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，我是立新姐姐。今天的主题是出门不带包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请家人先带小朋友读《马可福音》第六章一到十三节，《马可福音》第六章一到十三节，我们来看看耶稣的门徒出门呢，是怎么打包行李的。读完了之后，我们再继续来收听后面的部分哦。耶稣他家乡的人呢，非常了解耶稣的家庭状况，也认识他的家人。就算耶稣行了神迹，他们也很难去相信耶稣。虽然他们对耶稣的教导和能力都感到很震惊，可是他们却不接纳他。这些人呢，他们认为很了解耶稣，其实这反而是一种错觉。如果人不愿意相信，无论神给你多少的恩典和神迹，你都没有办法亲身去经历的。只有把原本的想法先放下来，我们才能看见真理是什么。相信耶稣、跟随耶稣的人呢，应该在生活中活出耶稣良好的榜样。当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他吩咐门徒只要带最少最少的必备物品出门就好了。除了走路需要的拐杖和鞋子之外，金钱都不要带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是为了让门徒可以操练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可以专心的信靠神，专心的传福音，而不要为了日常所需的东西而分心。
小朋友也可以想一想哦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会分心，让你完全没有办法把耶稣放在你的心里了呢？例如很忙很忙的功课，或者是经常想要玩电玩，或者一直想看动画片停不下来，或者是也许每个小朋友遇到的情形不同，但是呢，希望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中把耶稣放在我们心中最重要的部分，别让生活中繁杂的事物影响了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哦。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，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认识主耶稣，求主帮助我能专心跟随耶稣，在我生活当中我所做的每件事，所说的每句话，都要荣耀神。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一次的经文请小朋友先读马可福音第六章14-30节，马可福音第六章14-30节。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圣歌特赞队的《我已经决定》。我已经决定什么呢？要跟随耶稣了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在你的心中是否也做了这样的决定呢？欢迎你一起来跟随主耶稣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，我是立新姐姐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再会，拜拜。
十架在前面。